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是你手所造的，也是你的名，我们是你草场的羊。神，求你用你心中的纯正亲自来牧养我们，把我们领在当行的道当中，永远也不要偏离。神，我们感谢你今天在你的殿当中来敬拜你，求你来洁净我们的心，洁净我们的手，让你的话直接打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神，愿一切的荣耀归给至高处的神，愿平安归给地上蒙你喜悦的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大家一起看马太福音第七章13-14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好吗？马太福音七章13-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好，这两句话是耶稣在一篇讲章接近尾声的时候出现的。那这整篇的讲章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5-7章，通常被称为登山宝训。这整个的讲章讲到的内容也散见于其他几本福音书里面。那么之所以说登山的宝训，就说是宝贵的教训。那耶稣这个教训它的宝贵之处究竟在哪里呢？在于他一开始介绍了天国的福气。比如说他说，虚心的人有福了，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还有呢，他介绍了可以享受这些福气的天国子民的样式。那子民应该有什么样的样式？他们应该反映出什么样的伦理标准来？他介绍了这些之后，耶稣就发出一个邀请，也是一个挑战，就在13-14节。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这里所讲的窄门窄路是一个比喻的说法，不是我们眼睛所能见到的那个门和那个路。比如说我们眼睛所能见到的，喜欢旅游的都知道自古华山一条路，对不对？或者你去过黄山的，你知道天都峰有一个鲫鱼背，是非常的窄，两边就只能容一个人过去。那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这些窄路当中来思想它有什么特点，然后看耶稣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那有谁去过鲫鱼背呢？你如果在那边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如果你去过华山，如果你没有去过也没有关系，有可能你看过电视看过电影那个《射雕英雄传》里面都有华山论剑，你可能也见过，对不对？但是那些路有什么特点呢？很窄，很危险，很困难去爬它，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去呢？还有那些游人如织在那边等在那里排很长的队在那里拍照呢？是不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有人说就是因为危险才要去嘛，去了才有成就感，才有征服感嘛，对不对？那个窄门窄路好像是把你引到一个征服感那边去，好像把你引到那个某某某到此一游的那种满足感那边去，所以你就去了。但是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的这个窄门窄路要把你引到哪里去？有华山路那样的险峻，那样的困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有谁肯去走呢？我们当中有谁肯走？说了这个话题窄路啊，受苦啊，我想大家肯定很容易就想到一个人，我本来也想他的做见证的，就是少亮弟兄，对不对？前些已经被请来讲了好几次见证，对吗？那我也想他，我上个礼两个礼拜前就请他，我说你再来做一次见证吧，他说不好意思，最近上台太多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借口哈，也许呢是我给的贿赂太少，像 Peter 再多给他几个 biscuit 说不定回答就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哈，他不来我还是要讲他。大家看到这个报告事项里面第六项，对不对？马上就有一个学生团契的这个活动福音营，对吗？他和很多其他的弟兄姐妹就在做这个事情。他本来可以 做别的事情，对不对？他本来可以做得很舒服的，对吗？但是他选择好像不怕困难，就让他继续做这个事情。今天他要帮我们开车去带本尼本的学生过来，非常的感谢，都错过了看春节联欢晚会的时间，但是不过大家也都错过了，所以我想愿神来纪念大家的忠心和劳苦，也非常的感谢少良弟兄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同心合一的兴旺这个福音。但是好吧，那还继续再讲他一点点。那他还有其他的很多的侍奉，但这个侍奉呢，就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的，对不对？知道是在走的这个窄路上面，但比如说他爸爸妈妈就不是很理解啊，所以他打电话的时候他爸爸妈妈就之间有一些的误会啊，但是他也不怕这样的冤枉，不怕甚至这样的羞辱，说不定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爸爸妈妈对我的话，我会觉得是一种那样的羞辱。但是他继续的往前走，这个路是窄的，门是窄的，是小的，但是他还继续往前走。那我们教会里面有一对的宣教士，最近刚刚回到中国，他因为签证的原因呢，就被当地的公安局和派出所就询问很多次啊，就面对那些凶巴巴冷冰冰的那些警察反复的审问他们，所以他们这样背向离境，你说他们为什么呢？他们也走在一条窄路上面，对吗？如果有人被审过，我不知道你进过派出所没有哈？如果你进过，也许知道他的感觉是怎么样。我很小的时候就进过，也许他让我知道怎么样去体会别人的痛苦哈。但是他为什么要去呢？为什么要去中国呢？他这样在离开自己的舒适的熟悉的地盘到中国去侍奉神，为什么呢？难道他不知道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日难吗？为什么他要去呢？不过顺便讲一句哈，这个谚语不一定对每个人都适合的。我们刚刚去加州一趟，来回走了5000多英里啊，历时有18天。我们两个司机，就是我和江红，当然是很累了。但是两个小孩，你知道吗？他真的是乐此不疲，他就不愿意回家。所以我觉得在他看来，也许就是在家一日难，出门千日好。不过这样的人呢，非常的适合做宣教士，对不对？所以，但是他们长大了去做宣教士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反正就看看吧。然后我看就说我们也是看着这些例子，看着这些鼓舞我们，我们也应该走在这个窄路上面。不光是走上去，而且走在这个窄门窄路上面，还要欢欢喜喜的走上去。比如说像是我们有80多岁的刘东坤牧师在这里跟我们讲到，对不对？然后他是一脸的笑容，对吗？非常的喜乐。那我这次去加州也碰到一个赵青年牧师，也是年近80的，他跟刘东坤牧师是几十年的好朋友。那我看到他们共同的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们真的是满面春风，就是满心的喜乐的那种感觉，不像是80岁的人。所以也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记得一样，他说会众把使徒给打了，然后让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他们却心里欢喜，继续不住的讲道，传耶稣是基督。所以他们不光是走在那个窄门窄路当中，而且是欢欢喜喜的走上去。而 Chuck 弟兄上周分享了他在中国的一些见证，其中一个是说到政府在圣诞节的时候他禁止一切的旅馆外借，因为很多基督徒借旅馆去聚会，所以他就下达这个命令，所以基督徒就借不到旅馆。后来他们就借了一个剧院，到剧院里面去唱歌赞美神，结果政府知道了，跟他们把电源全部切断。到晚上的时候他们非常喜乐，把手机都打开，然后拿那个手机的余光在那边去唱歌，1000多人在那里唱了1个多小时才很舍不得回家。所以他们愿意克服这样各样的拦阻，他们愿意去走在这个窄门窄路当中。那跟随耶稣的这个窄门这个小路不是世人所走的平常的道路。圣经里面说耶稣教导他们，约翰福音15章18-19节，世人若恨你们，你们知道恨你们以先已经恨了我了。你们若属世界，世界必爱属自己的，只因你们不属世界，乃是我从世界中拣选了你们，所以世界就恨你们。所以走在这个窄门窄路当中是跟这个世界有一点格格不入的，世界会恨的。那有人可能在心里面想，今天怎么都听的这些好像很受苦的事情，很沉重啊， 比前两三个礼拜少良弟兄讲的好像还要沉重。不是有经人的经文上面说，你若心里面承认耶稣为主，心里面信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吗？不是很简单吗？我只要心里面相信，口里面承认，就可以得救吗？为什么这里说要进窄门？弟兄姐妹们，你知道这话是谁写的吗？保罗，对不对？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刚才这句话，你知道当时罗马是什么状况吗？罗马当时在一个统治的那个下面，你知道他要付多少大的代价才可以这样讲吗？如果你称凯撒以外的人为主，你就是会被杀头的。所以也就是说，他们心里面相信神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口里面承认耶稣为主，他们所走的那个窄门窄路是付着生命的代价走上去的，不是那样 轻松的一说就是我相信我承认。也就是说，他们所进的门，所走的路，甚至比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还要更窄。既然门这么窄，路这么小，又这么难，为什么要进去呢？因为这是引到永生的路，不是世上人间的门路。说到人间的门路，我们都很擅长，有一些循规蹈矩的事情办不成了，我们就有看看有没有什么门路可以走，对不对？所以呢，就有了弄虚作假的门路，有了马无夜草不肥，人无横财不富的门路，还有了厚黑学这样的书也出来，有各样的门路都有，对不对？但我们说严肃一点哈，说到门路，也许就是说到你对这个人生的看法，你的人生观，你的价值观，你究竟怎么看？这世上的门路，说实话，不外乎以下几种，都是调来调去都脱不了那个圈子，就是古希腊的几种人生观。第一种是寻求良善的斯多亚派，这个在《使徒行传》里面，当保罗与他们对峙的时候，已经提到了，提到斯多亚派这一派呢，他们在追求良善，他们觉得人生在世，你做事良善才是你价值的体现。那么呢，其他的几乎所有的宗教也都在寻求这个事情，除了邪教以外哈。那正宗的宗教一般都会让你行善啦，有这样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个神学家叫 John Stott， 他说一句话 ：“Religions are not seeking God, but are trying to escape from God。”他说宗教不是在寻求神，乃是在寻求逃离神。他什么意思呢？他是说这些宗教在建立自己的教义，定下分别善恶的这些标准，阐明对待永恒的看法和解决人罪的这个途径，这样他就只需对自己的教义负责，不需要对认罪悔改对神负责了。哇，宗教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要特别小心了，不要把基督教变成这样的一个宗教。等一下我们会讲基督教不同的地方。那如果把无神论也看成一种宗教的话，那他的教义是说没有神，但是他真正是相信没有神吗？不是这样的，他并不是相信没有神，他乃是一厢情愿的希望最好没有神，所以这样就不用面临审判了。所以这是第一条路，无论是各样的宗教也好，无论是斯多亚派也好，他们在寻求良善。那么第二个门路就是崇尚快乐主义的伊比鸠鲁派，这个是你如果在国内要考研究生的话，你是用的这个版本，你要说伊比鸠鲁，但是如果读圣经的话，你要说伊比古罗，但是这是翻译的不同哈。他们彼此辩论的时候，他们找不到一个良善的标准。你说你这个人生在世就是为了行良善，什么是良善？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那我究竟怎么做呢？我干脆就在这个有限的年日里面，我以我自己的感受为主，我就行快乐的事情，我如果觉得快乐我就去做，因为这样体现出我人生的价值来。还有第三样是以比拉多为首的为代表的怀疑主义。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七、三十八节，耶稣对他说，耶稣在比拉多面前受他审判的时候说，我来到这个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比拉多说什么？真理 是什么？说了这个话，他需要耶稣回答吗？不需要。说完他就走了。真理是什么？言下之意就说，这世上哪有什么真理可言？为什么你这么好的人还被人家钉十字架？如果有真理可言，真理在哪里？他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所以这就更加坚定了他的思想，没有什么真理可言。真理是什么？世上有什么真理可以言？这听起来就像现在年轻人的口吻，对不对？虽然比拉多是那么古老的人，但是他的思想却非常的后现代，对吗？你看，就是这样的。所以从古到今，人们世世代代就在进这样的门道，说来说去就是良善之道、宗教之道和快乐主义之道和怀疑主义之道，就是这些东西。那其实呢，他们就走在这样的门道当中，那其实本来没有什么路嘛，对不对？因为人走多了才有了路。这是鲁迅先生讲的一句话，对吗？他讲的时候，他本来是鼓励大家去探索精神，他就去探索。有的人听了他的话，接受了他的鼓励和探索，然后去走了各样的门道。有的人生在他之前从来也不认识鲁迅，但是从来也没有受过他的鼓励，也自己去探索了。不管怎么样，探索来探索去，就结果就是看到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些门道。那这些门道的共同点在哪里呢？他们是人的路，是不需要认罪悔改，不需要对神负责，不需要一个神来救他的这样一个路，觉得自己可以拯救自己的路。啊，有人说，那你不用讲了，接下来你要讲什么我已经知道了，你就是要讲基督教跟他们不同嘛，是不是？是神启示的道吗？刚才都是人的道嘛，所以现在你要讲是神启示的道吗？其实在我看来都是一样的了，条条道路通罗马了，所以不用讲了。所以有人可能会这样想了，对吗？但是呢，让我先告诉你一个关于本人的事情，或也是笨人的事情，然后再回答你这个问题。那我喜欢吃哈，并且呢吃什么都觉得好吃，那而且都不留剩的，到最后一扫而空。所以呢，给我做东西吃的弟兄姐妹就特别高兴，因为看到他特别能吃，他很有成就感，因为做的好吃嘛。但是我真的是什么都觉得好吃。但弟兄姐妹，如果你曾经做东西给我吃，不要因为我今天讲了话以后就不做，不要因为我不是美食家就不要再做饭给我吃，不要这样。但是其实我跟你说好吃，那是我发自内心的对你的厨艺的赞美，我是真的觉得好吃，然后我就这样说出来，因为我就是那么笨，我吃的这些东西就是这样，我告诉你了。但是如果有一个聪明人会怎样呢？今天本尼本的一个朋友 Coven 对不对，坐在那边，他是一个美食家，我告诉你，他就知道什么东西好吃，什么东西不好吃，什么东西应该和什么放在一起吃，要不然好吃的也变成不好吃，对不对？就是这些，你要知道这个门道，你要知道它，你才能够区别它。好，现在回到这边哈，我们上次其实买的，我们去 Myrtle Beach 一起去玩的时候，其实我们当中买的河粉就是 Coven 弟兄的小朋友介绍我买的，你吃过了都知道，对不对？好不好吃呢？好吃，因为是 Coven 买的嘛，不是我买的。如果我买可能就买一毛钱的方便面，我看你还说好吃说得出来。所以我告诉你，从同样的道理来看，笨人呢就认为所有的宗教都在讲同样的道理，只有像这些美食家，像这个你仔细去品尝，仔细去找的时候，你仔细去查考圣经的时候，你才知道耶稣基督所讲的这个窄门和这个窄路跟世界上的这个门路究竟有什么区别。好，我们看到这里面，我有一些圣经节会给大家看，我们会看到这条窄路跟他们是有很大很大的不同的。首先这个不同在于这个门这个路，它是耶稣基督自己，是一个人，不是一个教义。保罗在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二节说，我也受这些苦难，然而我不以为耻，因为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宗教的教义是什么？是什么？他说我所信的是谁，这个谁就是耶稣基督， 这就把对耶稣基督的信仰和对某种宗教教义的信仰完全分开了。跟随这世上门道的是信什么，是一个东西，是什么，是人造出来的教义。跟随耶稣的是信谁，是人，而且是造人和宇宙万物的创造者。耶稣就是门，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且他不光是道，这个道还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所以第一个不同在于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但是所有那些宗教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教义。那其次他不同在哪里呢？是在于他是引到永生的，在于他的方向不同，他把你带到的终点不同。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如果你可以找到的话，让我先喝点水，你们可以读一节。十七章第三节，请大家一起读好吗？这永生不是我们从过世之后才开始拥有的，相反，现在认识神，现在就拥有永生，现在顺服圣灵，现在就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永生的果子来，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你现在有了这个果子，现在就在品尝永生。同样的，灵性的死亡不是从我们过世之后才开始经历的。我们现在若不认识神，或者不肯接受神，现在就在经历死亡，品尝地狱的滋味。因为那里面装满了各样不义、邪恶、贪婪。如果可以的话，你可以翻到罗马书的第一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如果我们生活在这个当中，无论我们的寿命多长，我们就是生活在地狱当中，而且又充满了奸淫、凶业、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但是感谢神，因为认识耶稣，我们可以脱离这些的不义，进入永生。这是第二个不同，在于他的目的和他的方向不同，这是引往永生的道路。而且这个永生是从你现在认识基督，你就可以享受、可以拥有的、可以经历的。那么第三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在于什么？他说找着的人也少。为什么呢？又通往永生，谁不要去啊？为什么找着的人又少呢？因为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当然这是原因了，对不对？其实还有更重要的原因，让我借用一下郭教授上礼拜讲的这个字，小信。上周我从 Augusta 回来之后，就听了他们的录音，然后重温了郭老师和郭师母的在情人节的草坪上抱头痛哭的那个浪漫故事。而别人只看到他们的浪漫哈，没有看出来到当时他们的小信。但是感谢神让他们自己看出来这个小信，然后给他们恩典，使他们在信心上面成长。所以非常的感谢神，到现在要特别感谢神，因为我们常常有他所做的东西可以吃啊，这非常的好吃。不光是我觉得好吃，我觉得好吃没有什么，柯粉也吃过，对不对？好不好吃？所以第三个原因，找着的人少，找着的人少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小信。我们今天的宣召新闻，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有这么安全的保障，虽然窄虽然小，还怕什么？走上去就是指引到永生嘛。但是找着的人还是少，为什么呢？因为小信，不信神的这个保护，而只看到，只凭肉眼看到那个狭窄，没有信心的眼睛从心里面发出来，看到神恩典的荫庇，只看到狭窄，看不到保守，就不敢走上去，对不对？我们常常只看到事物的一面，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当一个小孩子调皮的时候，你只看到他的调皮，看不到他聪明，然后他就故意调皮给你看。如果你说我知道你调皮，你同时也很聪明，因为只有聪明的人才会去调皮嘛，对不对？所以你就告诉他你很聪明，然后他就真的聪明给你看。所以就是这样，当你看到他的时候，看到他调皮的时候，你就可以教养他，就可以把他的调皮引向来，然后可以顺服神。你看他聪明的时候，鼓励他，引导他，他就这样就成长。但是同样的，我们若只是看到这个窄路的一面，我们就会犯刚才教养小孩的这个危险。如果我们只用肉眼看到这个路的狭窄，我们就不敢踏上去。那么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事物的两面，我们看到神丰富的供应和他的保守，那我们就有信心走上去，就不要再做小心的人。让我们又看到他的狭窄，我们就边走就边感恩，你看这么窄，神还没有让我碰到什么危险，非常的感恩。刚才提到三个不同，第一个不同是因为耶稣基督是一个人，他不是教义，不是东西，不是什么，他是谁。第二个不同在于他的方向和他的目的不同，他是引往永生的。第三个不同，我们看到他是需要信心这样提上去的，所以呢找到的人也少。今天还要提最后一个不同。好，现在Henry 弟兄也提到今天是大年的初一，所以呢想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什么年快乐？牛年快乐，对不对？所以要拿出一股牛劲来侍奉神。如果有牛脾气的话，请你稍稍收敛一点点，不要轻易发怒哈。今天如果我讲的时间太长，拖的时间有点长，也请忍耐一下。不过你忍耐就很好，因为马上就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所以你现在就有机会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那新年呢，就要有一点气氛。现在我想让大家欣赏一个对联啊。这个门呢是江红特别选的，他特别选一个非常非常窄的门。然后请看上联：天门久违出人闭，下联：福禄全凭圣子通。意思是说，因为出人始祖犯罪的缘故，罪进入这个世界，已经把古人和神隔开很久很久了。不过呢，你不要以为他讲的是出人古人呢，就觉得跟我没有关系。其实我告诉你，光阴似箭，我们的年日很快如飞而去。当我们再过多少时间的时候，别人看我们就成了出人古人，对不对？所以呢，这个意思就是说，最把我们放进去。现在我们不要说出人了，最把我们与神已经隔开很久了，但是神的儿子又开了一道门，就是有福的路。所以说天门久违我们闭，福禄全凭圣子通。那其实呢，这是从一首诗当中摘录下来的，我们现在给他一个横批：跟随耶稣。那这个诗的作者是谁呢？有人知道你也不用讲啊，有人现在不知道，以后你就会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知道呢？就是我们离世之后，永远与基督在一起，或者永远与基督不在一起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什么叫永远与耶稣在一起，永远与基督不在一起呢？我套用李健长老上个退休会所讲的一句话，他说天堂就是永远活着， 并且跟神在一起。地狱就是永远活着，但是不跟神在一起。究竟要不要跟神在一起呢？神已经发出邀请，让他的儿子替我们的罪而死，三日复活，接受我们因信他儿子耶稣基督而称义的那个身份。神已经这样接受我们这个身份。马丁路德说，信仰就是一个对接受的接受。什么意思？神已经因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接受我们这些本该灭亡的罪人，我们要不要接受神的这个接受？如果我们现在接受，就可以进入他的窄门，到达他的永生。这个门久违出人闭，现在却凭着圣子而打通了。这个门曾经闭过，现在开了，很快又要关上了。而且那一次的关将会是永远的关闭和隔绝。从以下几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下一次关门是什么时候。约翰福音十章第九节，他说，我就是羊的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那这个是门，就可以进去，进去就可以吃草。路加福音十三章二十四节，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而且那个不能就是永远的不能，不是像久违出人闭后来还有开的机会的那种不能，这里的不能是永远的不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第十节，请大家一起读。在关门之前，神给我们恩典，可以悔改进去这个门，踏上永生之路。主耶稣基督教导我们要进窄门，我们要进的门是窄的，是与众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的那个不同的窄路。而且我们要进的门，这个窄门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不是什么样的教义，是耶稣基督自己。那么他是呼召我们进去，而且呢，要我们欢欢喜喜的进去。他呼召我们不是说让我们在那里欣赏他的门有多窄，也不是让我们在那里抱怨我的门好像比别人的更窄。那他是要呼召我们，要我们进去。但为什么有的人呢就不肯进去，在那里担忧，有的人呢半推半就的进去了，却总是认为自己的门好像实在是窄，好像比其他人都还窄。我告诉你，这是撒旦的诡计。不过这里我要套用牧师以前讲的一句话，牧师今天好像在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把我安排在他在的时候讲，以前都是安排他出城的时候我讲，所以今天我也没办法，只好豁出去。他说，我说我说错了，你可以纠正我哈。牧师曾经说过，所有的问题分两类，我的问题是大的，别人的问题是小的，对不对？就这两类问题。那其实我今天就是想跟他演绎一下，我的门是窄的，别人的门是宽的。虽然我走上来了，但是好像别人的比我宽一点，别人是宽门。好，就算他的是窄门的话，也比我还宽一点点，就是这样。这就是撒旦的伎俩。我第一次听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是不是撒旦告诉牧师的呢？不过后来我就很害怕，就一直不敢问他，我也不敢问，不敢跟别人讲。不过后来神很恩待我，连这样的小问题他都回答。我不知道你们有很大的大问题，神一定会回答，因为这个小问题他都非常的贴心体贴我。后来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一节，免得撒旦趁着机会胜过我们，因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哇，原来圣经早就告诉我们可以参透撒旦的诡计的，不需要撒旦来告诉我们，我们并非不晓得他的诡计。那么撒旦其实还有很多其他的诡计，让我们不进那个窄门，让我们进了窄门之后还继续的抱怨。那还有什么 轨迹呢？刚才我们提到他使人夸大自己所受的苦，觉得我的问题是大的，别人的问题是小的，我的门是窄的，别人的门比我宽一点点。现在呢，他有另外一个办法，他可以淡化，他刚才是夸大，现在他可以淡化你自己所经历到的罪。他也许说没关系啦，你犯罪啦，下次注意点就好啦。哦，对了对了，我告诉你啊，那个谁谁谁也跟你一样软弱，你知道吗？他还是当执事的，他跟你一样软弱，而且也犯了这个罪，你知道吗？你犯罪没关系啦，别人也犯的。这样的声音，我告诉你，这个是来自撒旦的声音，他的诡计就是让你对罪的那个感觉迟钝下去，顺带还让你学会怎么样去论断别人。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是有牛年的那个牛脾气，现在就是用牛脾气的时候了，你现在就可以对他大吼一声，怒吼一声，撒旦退后。这个时候你发脾气是神绝对喜悦的时候，你可以对撒旦凶巴巴的跟他揍晕他，没有问题的。那撒旦还有什么诡计呢？他用那些断章取义的那些诡计用的特别绝，非常的熟练。刚才我们的宣召经文对不对，其实你在新约也看到，就是撒旦用来试探耶稣的经文，对吗？他想用那个来败坏耶稣，他把耶稣带到山上去，他说耶稣不是说有使者要保护你吗？有全能者要保护你吗？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吗？好吧，现在跳下去看有没有人来。然后他就要耶稣试探一下这个神究竟是不是说话算数的神。但是你知道撒旦用什么吗？他用断章取义，他真的是斩头去尾啊！把后面几节他不说，前面几节他也不说，就跳中间的说。后面几节说什么呢？专心爱我，说知道我的名。前面几节说什么呢？说你要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还说什么呢？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然后也把那个至高的当成了你的居所。那么我请问耶稣，撒旦现在让耶稣去试探神，如果耶稣这样去试探神的话，我请问耶稣是不是在专心爱神呢？是不是知道神的名呢？是不是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呢？是不是把耶和华当成他的避难所呢？当然不是，那个是试探神，那个不是住在全能者的隐秘处，那个也不是专心的爱神。如果你爱神，你知道他说这个话是要来保护你，不是让你去试探他。所以非常的感谢神。马太福音四章七节，耶稣对撒旦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所以这是撒旦的另外一个诡计，他还会用其他的办法，他还会用障眼法，他会让你把神的应许让你看不见，你看不到神的应许就害怕了，就小心了，就不肯进到这个窄门里面，就不肯走在那个小路当中了。撒旦当然还有很多很多的伎俩，那如果再继续讲下去，我看今天大概就不用吃中饭了。但是真的是有很多，上次本立本的学生我们演了一出歌舞剧，那是从一个撒旦如何去诱惑神的儿女的这样一个角度来演的，是演得相当的棒。如果有机会在哪里再演一次的话，我想大家要去看，看了之后你就能够更深刻的认识那撒旦的这个种种诡计呢，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不肯跟随耶稣进到这个窄门里面。但是感谢神，因为我们并非不晓得撒旦的诡计。好了，我们晓得之后，我们现在肯进吗？现在在大家的左手边有一条路，记载在箴言十四章十二节，大家可以翻十四章十二节。如果你翻得太快翻过去了也没关系，后面还有一条路，十六章二十五节，记载了同样的东西。如果你翻的还是太快，也没有关系，翻到新约里面还有一条路，这是窄路，引到永生的路。我们先看这一条路， 是这样大的路。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这条路是人修出来的，是大的，是容易走的，门是宽的，是容易进去的，是没有磨练的，进去的人很多。你要走这条路吗？你要跟他们为伍吗？另外一边，在大家的右手边，那门是窄的，那路上也许有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也许有荆棘，但神已经为你预备斧头，也许有悬崖峭壁在两边，但神已为你吩咐他的使者在你所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他们要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也许有磨练你心智的苦楚，但那苦楚是至暂至轻的，但神已为你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也许有筋骨的劳累，但神会使你躺卧在青草地上，领你在可安歇的水边。也许有体肤的饥饿，但神已为你预备食物，把上好的麦子给你吃，又从磐石中拿蜂蜜叫你得饱足。也许有身体的空乏，但神必增益你所不能，柔声对你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这位神必使你重新得力，使你如鹰展翅上腾，使你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如今神已经找到你，从而有使你有机会找到这条他所预备的路。这条路是窄的，窄的门，路是小的。你要进这个门，踏上这条路吗？并且你要欢欢喜喜地踏上这条路吗？我建议等一下聚会结束的时候，大家平安散去的时候，你在心里面跟神祷告说，主啊，我谢谢你为我预备这条窄门，这条窄路是引到永生的道路，然后你就从这扇比较窄的边门出去。这只是一个象征，象征你要立志跟随耶稣，你用祷告的心去做这个事情，你用祷告的心来引导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你不要勉强，如果你已经在神的永生正路当中，就算你走这个稍宽一点的大门，你不会因此失去你的救恩，你这个放心，不会的哈。毕竟就算是我们的大门，还是比赌场的门，比剧院的门，比体育场的门要窄很多，对不对？不管怎么说，这只是我的一个建议，你用心去祷告，你说，神啊，我感谢你给我这个机会，让我可以找到这条窄路窄门，因为不是人可以找得到的，是神给人机会，人才可以找得到的。神如今就在这里给你机会，你是要走在这个窄门窄路引到永生之路上面，还是要走在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再一次来感谢你，因为全是你的恩典，我们才有机会来认识你。若不是你通过你的圣经来启示我们，通过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感动我们，我们不会找到你这条窄路。路虽然窄，但是你的使者却在路的两旁拖住我们，使我们的脚不至于碰到石头。神，求你赐给我们信心，让我们能够走在这个窄路当中，能够欢欢喜喜地走入上去，指引到永生，直到见你面的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